哈利路亚哈！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我又来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的话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变幻，主你独掌王权。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求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朋友们，主啊，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借着你的话，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的身上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照你的话而行。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其实不容易，三年的这个疫情应该是缓和下来了哈，但是还是有天灾人祸。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本来以为，我以为哈，很快就能结束的，结果到现在两年了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最近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这个征战又开始了，好像越演越烈。所以我们看到人在生活在这个世上是不容易的，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我想不单单是哲学家，他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单单是诗人，不单单是艺术家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人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里头，他引用了杨慎的一首的《临江仙》，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啊，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这个还有一首诗，这个歌谱成了歌哈，唱的非常的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首词之后接着就说到，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这首词讲到他对人生的一个看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一代又一代的过去，是是非非，转眼成空，实在算不得什么。一代英雄，一代英雄，多少豪杰，转眼成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今年我知道，我想听你们都知道，最近这个 ChatGPT 很火哈。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问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我没有 ChatGPT， 我说我这位弟兄有，我说弟兄你帮我问 ChatGPT 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就是人怎么生活才有意义，以致死后有好的长久的影响。这个英文有点小哈，我不这个我就不念英文了哈。那我这个弟兄发给我这个他的回答，回答我也不念了，英文哈很长，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个 ChatGPT 啊，他很谦卑啊，很谦虚。他头一句他这样说的：说作为 AI 语言模型，我无法提供意见或信念。然而啊，这里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一个人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在死后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哇，他列出了五点，哦，这五点还是蛮好的哈。这五点我就简单的用中文呢把它概括了一下。那第一点，他大概是说，哦，你要超越自己的目标和事业，不能光顾了自己啊。这一点你看，不能光顾自己。 就是你要帮助贫困社区啊，然后推进可能造福人类的科学研究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有诚信的生活，要尊重他人，能够诚实公平的对待别人，很好哈。第二点呢，就是讲的第三点，讲到说要建立好的关系，人情常在，就是你不要要注重家人，要注意朋友、同事和导师，要注重关系，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停止学习，要学习和成长，要不断的呢，对你感兴趣的领域和相关的话题啊，新技术啦，然后发展这个发展进行自我教育哈，这是不断学习。然后第五点呢，是你做一些能够留下来的，能够留下来的，就是你写一本书，你创造一个艺术，然后你能够指导年轻一代，或者这个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哦，这是这个ChatGPT 给出的一个回答，就是人是怎么生活才有意义，以至于死后啊，才能够有很好的长久的影响。他的回答其实很值得我们思考，也很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做到呢？这个 ChatGPT 就是说 AI 语言，他说我无法提供意见或信念，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我们一读神的话，神已经告诉我们，神可以告诉我们该在这个生活这个世上怎么好的生活，然后怎么能够做出来，他给我们的回答是完全的。那今天呢，我就想借着今天呢，士师记的当中的几位小士师，他的生前死后呢，我们学习一些功课。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追求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那士师记，我先对这个士师记呢，给弟兄姐妹有一个简单的概括哈。士师记它是继续了呢，从约书亚，然后去世以后，到撒母耳兴起这段时期，以色列的整个的这个悖逆败坏和呢神的审判和拯救，这个时期大约持续了有300多年的时间。我们知道每一个历史的发展，都有一个呢模式，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三国演义》的开头一样，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士师记这个继续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分合的关系，那士师记它继续的呢是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它与神的这个分合的关系。它这个分合有一个模式，弟兄姐妹，你要读一遍士师记，你就知道这个模式大概有4个环节。那先是呢，以色列他离弃神去侍奉外邦的偶像，然后敬拜外邦的偶像，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接着呢，神就因此愤怒，然后把以色列人呢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受管制，受欺压。那第三个环节就是以色列人他受不了了，哇，欺压太重，没办法了，他向神呼求。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神又发怜悯，然后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脱离呢外邦人的欺压，然后带领呢这个以色列人呢重新归向神。那接着呢，就是士师死后，以色列又重新的离弃神，又开始进入一个循环。弟兄姐妹，我想让弟兄姐妹知道的就是，这个循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个螺旋式的下降式的一个循环。像阿莫斯说，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所以在这个螺旋式的下降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以色列人无论是道德水平还是属灵的光景，都是越来的越坏。像我们 Dr. Younger 讲到的说 Israel is spiraling down into a spiritual abyss， 就是以色列人正在螺旋式的坠入属灵的地狱当中。可以说，就连神兴起的这个士师，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些士师，他们的光景也是越来越败坏。在士师记里啊，一共给我们讲了六个大士师的故事，然后也讲了六个小士师。讲到这个六个大士师，我想大家都知道，都有俄陀涅，然后以户、底波拉、基甸、耶夫他三孙。那个六个小士师呢，有这个山家哈、啊，这个山家我没有列在这里，然后有托拉和雅尔，然后呢，接着呢是有以比赞、以伦和雅顿。在士师托拉和雅尔之前，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比较熟的哈，我这个就是基甸，我想基甸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最主要知道他求问神的时候羊毛的那个，他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证哈、啊，印证。我在这里不多讲了啊。那中间呢，他是有耶夫他，那接着呢，后面有三孙。我们想啊，弟兄姐妹也很熟悉三孙啊，三孙也很熟悉。那事实上，在基甸和这个妥拉雅尔之间呢，有一个自立为王的这个雅比米勒。那我们知道基甸呢，这个雅米比勒呢，是基甸跟他一个情妇生的啊。然后雅米比勒呢，他自立为王，他杀害了基甸的70个儿子，留下他一个小儿子。结果呢，神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惩罚呢雅米比勒。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要是分享这五个小士师，他们呢生前死后的这个光景。刚才我提到说，有六个大士师，这六个大士师啊，不是说他年纪大啊，这六个大士师啊，说也不是说他的影响大，而是他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对他们叙述的比较多。那叙述的多表现在什么呢？他有神对他们的呼召，然后神有对他们这个信心，他软弱挣扎的有一个带领，然后呢，以及呢，神如何使用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是呢对大士师记述的这个特点。那对这个几个小士师，他的记述里头，他好像是像一个家谱一样。只是简简单单的记录下来，告诉我们他出生的家庭，他做事是多少年，然后他的情况，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儿子儿女，然后孙子什么样的，然后接着呢都有讲到他死了，然后死后埋葬在什么地方。他这样的一个记叙啊，让我们会想到呢创世纪的第五章里头那个家谱的记叙很相像。家谱的记叙就讲到说某某某他活到多大，生了谁谁谁，又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一共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死了死了死了。这是创世纪记叙的，跟这边小士师的记叙，我们一会儿会看这个经文，很相似。所以不仅让我们来思考，就是人生中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一直享有的，我们一生的影响可以持续多久。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那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生活中所看重的，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当我们真正咽下那口气的时候，可能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可能人们从来都没有把我们看重的注意到，甚至都无人问津。所以我们还活得好好的时候，要好好的经营我们这一生，要知道追求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那我们就进入呢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呢士师生前的功绩和影响。 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妥拉这个事实，他讲到说亚米比勒以后有以撒家人朵铎的孙子普尔的儿子妥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妥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这一个介绍我们看到妥拉好像是出生在一个名门，因为呢圣经里当介绍他的时候他没有直接介绍他妥拉，然后把他的爷爷都翻出来了，说呢他的爷爷是朵多，那他的爸爸是普尔，这个说明他的爷爷和他的爸爸在当时是有影响力的，他出身很好，他出生在一个名门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妥拉是在世是有功绩的，他有拯救以色列人之功，那不管他是怎么拯救的，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你要读一下第9章你就知道，他是在亚米比勒之后，刚才我稍微提到一点，这个亚米比勒呢他自立为王，他使以色列人呢带入一个内战的一个混乱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神兴起这个亚米比勒不是神兴起这个妥拉，可能是呢他平定了由亚米比勒呢带给以色列人的混乱。整个你要读一下士师记，我们知道真正的拯救是出自神的手，那拯救的工作最终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士师只不过呢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我们会看到神依旧呢对3番4次的这个以色列犯罪的以色列人呢存有恩典存有怜悯，因为呢我们知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看到妥拉，这是妥拉，我们再看呢这个雅尔，讲到呢在妥拉以后由于基列人雅尔兴起，他做以色列的士师3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有30座城邑，名叫哈韦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那里。弟兄姐妹，我想给弟兄姐妹一段这个背景的介绍，就在古代近东啊他这个观念，古代近东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观念很相似多子多福。你要看到哇这个雅尔30个儿子啊，了不得了不得啊，有这么多儿子，有这么多儿子，你一定会想想他一定有好多的妻妾。因为这个在8章30节里头有讲到基甸有70个儿子，然后呢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哦，雅尔不但有许多妻有许多儿子，30个儿子，我们看到雅尔是成功的，他是富足的尊贵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士师。那为什么我们从哪能看到这个有影响力的士师呢？就是从这个他骑着30匹驴驹啊。大家笑了，其实在当时古代近东里他那个有个文化背景里头，就是一般的这个骑驴驹的他代表他的身份，他有王者的身份，他是王，然后呢他能够骑驴驹，就像主耶稣基督进城骑着驴驹哈啊，他是代表王者的身份。而且这个雅尔不但他自己有驴，他30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驴哦，你就看到他是就是儿子也都是像他一样有一些王子的位分，而且呢他不但有驴有王子的位分，他有地盘，这个地盘就是说在哈韦特雅尔啊，他有30座城名叫呢哈韦特雅尔，这个城的名字给以雅尔命名，就是说明他的影响力。所以他自己有影响力，而且他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呢传给了他的30个儿子，那子因富贵哈， 就是这个三十个儿子骑着驴驹，并且有权利管理三十座城邑，而且呢，这个影响还是挺深远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作者在写这个士师记的时候说，直到如今影响力很大。但是呢，这里说亚尔死了，就葬在这个什么地方，家门。我们继续往下看，讲到耶夫他以后，在伯利恒人有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这个士师更厉害，不但有三十个儿子，他有呢三十个女儿，而且呢女儿怎么的都嫁出去了。哎，他给嫁出去了之后，要找个平衡，所以他给仲子从外乡又娶了三十个媳妇回来。然后呢，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七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我们看以比赞，他一定是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的，而且他有很多的女儿，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多子多福，一定也有多个妻子，妻妾成群。他的权势财富也是荫及了他的儿子女儿，而且他亲自呢安排女儿的婚姻，把女儿嫁出去了。我们知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啊，人家士师的女儿也不愁嫁，而且这个嫁出去了，他不单单是嫁出去，这个嫁出去的那个嫁出去，他是嫁给了外族人。嫁给外族人，我想弟兄姐妹就会很知道，我们古代这个帝王将相里头，他这个他有联姻啊，昭君出塞，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那就是因为要嫁出去，然后联姻，联姻之后就能够保这个外边疆界和平啊，我女儿都给你了，我们是一家人了，我们要和睦相处啊。然后呢，这个一个是联姻，另外一个是把我的政治势力、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外族去了。所以这个以比赞可了不得，他把三十个女儿嫁出去，嫁到外族，哇，他这个政治影响力是大的。然后从外族里头娶来了三十个儿媳妇，通过这种关系，我们想这个以比赞这个事实，他的这个政治这个影响力是大得了不得的，从儿子到女儿，把政治影响力扩展出去了。我们看看，这个是对以比赞一个光景。那最后这个还有两个事实哈，我以比赞的这个之后呢，讲到西布伦人以伦做士师呢十年，西布伦人以伦呢死了，然后葬在呢这个雅雅伦，这个是以比赞，这个我就不多讲了。那我们再看这个以伦之后啊，有这个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雅顿起来，然后做以色列的士师。哇，他这个士师也不简单，他不但像前面的儿子有儿子有女儿，那这个士师你看，他有四十个儿子，有三十个孙子。而且呢，都怎么的？骑在七十匹驴驹上，雅顿呢，在以色列的士师做八年。哇，这个影响力不但影响到他的儿子，而且呢，影响到他的孙子，有三十个孙子。可以说呢，这个雅顿呢，荫及儿子和孙子，骑着七十个驴驹，都有王者的位分。王者的尊荣。我们的文化当中，世界的文化当中，很强调个人主义，世俗的文化当中很强调物质主义，强调物质的追求。我今天晚上要回国看望我的爸爸，我在做心理准备，我知道我会有好多的同学，我的好多的亲戚 会问我啊，你现在在美国挣多少钱呢？他们一定会问。我求神怜悯，给我智慧要回答。所以崇尚地位。哦，你做牧师，你们教会有多少人？你管多少人呢？求神怜悯，给我智慧能够回答。这是常人追求的。我们看到这五位士师当中，他们所追求到的也是我们常人追求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哇，那这士师里都有驴，可了不得。他们这个驴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领导的车，专车，或者是总统的专车专机。他们有驴，他们有钱呢，他们有可以管理好多的城，他们也有妻子，妻妾成群，而且他们有儿子，不但有儿子，有女儿，还有孙子。可以说他们实现了五子登科，在世人看来是值得羡慕的，是值得羡慕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死了，埋葬了。感谢主，他们还能够被埋葬，他们还善终了哈。我们有人说你不得好死，但是他们都死得很好，而且呢都能够有埋葬哈，都埋葬，葬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五个士师最终的结局，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创世纪一开始第五章那个结局一样。谁谁谁生了谁，活了多大岁数，都死了。我们会看到人世间的追求里头啊，你不管在人生看，在人看来是多么的辉煌，你都不能使人呢免于一死。我想这是我今天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免不了一死。圣经告诉我们死是怎么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解决死的问题，不是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又告诉我们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熟悉这句经文，但是下面的经文我们弟兄姐妹要记住，那里讲到说，同样基督为了承担世人的罪，也曾一次献上自己，他还要再来，不是来除罪，而是来拯救那些热切等候他的人。我们知道死是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罪的工价乃是死。神创造宇宙万有，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但是亚当夏娃受蛇的引诱，悖逆，离弃神，与神隔绝，不认识神，就导致有了罪，导致有了死，导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每一个人一出生不认识神，那最终在这个世上死，死了也就死了，但是死后有审判。但是感谢主，神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让我们呢可以与神和好。我们看到人世间的一切的追求，如果没有神，没有不跟主耶稣基督连上，那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辉煌，都不能使人免于一死。那我们再看这士师死后的影响里头，我们很简单的很快的看他们的影响。那在妥拉雅尔死后十章六节，这里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与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好像他们死后对以色列人没有影响，在他们属灵上没有影响。他们死了后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再看 这个以比赞啊，以比赞、以伦、雅顿死后，我们弟兄姐妹同一起念一段这个经文好不好？比较短，十三节一节来。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们生前是真的是无比的辉煌，无比的荣耀。他们生前，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影响到了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影响力，影响到了他们的儿孙，他们的影响力甚至扩展到外族，但是。他们死后没有很长久的影响，也对以色列人没有长久的影响，对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没有造就，没有改变以色列人真正悖逆神那种光景，所以以色列人又离弃拯救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又离弃和他们立约的神，他们去侍奉外邦人的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五个士师死后是带出这样的影响力来，没什么影响力，其实人世间一切的追求，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辉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神关系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功课，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神关系的问题。其实整本圣经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解决我们跟神关系破裂的这个问题，神怎么要重建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人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人活在这个世上到底要追求什么？我想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那最完全、最这个完备的一个思考啊，就是传道书。传道书，那传道书里头一开始其实就是讲到呢，这个传道者是在以色列人做王的，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生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在日光下，人在这个世上，你劳劳碌碌到追求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所以下边的这个章节里头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日光之下，如果你没有神，单单追求财富的话是虚空的虚空。那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日光之下，如果没有神，你单单追求名望的话是虚空的虚空。那在这个地上，在这个日光之下，如果没有神，你单单的追求地位的话是虚空的虚空。在这个世上，在日光之下，如果你单单追求智慧的话也是虚空的虚空。在这个日光之下，你可能应有尽有，你能够享乐的话，如果没有神，你也不能真正的享乐，是虚空的虚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你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还未曾临近之前，这句话很重要，当纪念造你的主。就是月光趁着年幼，趁着我们耶和华和可寻见的时候，我们要寻求这位主，跟造我们的主连上。这一句简简单单的讲的这一句话，就是纪念造你的主，就知道他已经告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一定要跟神有连接，如果跟神没连接，一定是没有意义，一定是你得到了享尽了荣华富贵都是一句 so what， 算不了什么。因为传道书已经说了，不过是虚空的虚空。 那他给出的人生答案里头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位分，你要知道你的本分，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而且呢，这里再一次提到，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像希伯来书说的，说人人都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活着在这个地上，在日光之下，我们一切的追求里头，一切一切都要呢，第一个的追求就是跟创造我们的主连上。这是传道书呢给出的人生答案的这个意义的思考和给出的人生的答案。那接着呢，我们到新约，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够跟这位神连上啊，跟这位神连上。那我只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想大家都很知道的，这个一个例子。这里讲到就是有一个人，他来见耶稣，这个人不简单，这个人呢见耶稣，他问的问题，他没有说哎呀，我怎么能够更富有，我怎么能够有高位，我怎么能够有儿女成群，哈哈，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他问的是啥？我该做什么善事，我做什么善事然后才能够有永生。他问的是一个终极的问题。而且我们要读一读相关的这个经文哈，读一读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这个人其实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这个22节这里说，那少年人听见，他年轻的。从马可福音、从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呢，哦，他还是富有的。因为这个这里头我们也跟他也会看到哈，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富有。而且呢路加福音那里又告诉我们他是做官的啊，这个人不简单，年轻富有做官的，而且呢还有高尚的追求，所以在追求永生的问题。这个年轻人可以说有财富有官位，其实他还有德性。你看这里就有讲到，因为耶稣呢有问他哈，怎么才能有永生呢？耶稣就问他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然后他说，什么诫命啊？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在这里我不深入的解释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那个年轻人说的，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马可福音那里说，哎，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我想让弟兄姐妹知道，就说还缺少什么呢？有财富有官位有德行，年轻有为，我要想追求永生还缺少什么呢？在人看来，这个年轻人可了不得，他人生已经够完美的了，他还在问还缺少什么呢？弟兄姐妹记住耶稣的回答，在21节说，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不能光顾自己，要照顾别人。那个 ChatGPT 回答有这样一个问题啊，要照顾别人呢，在圣经上都有，也许是从圣经上抽来的。这还不够，弟兄姐妹要记住这句话，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要做完全人，不能只顾自己，不能只说德性好，要做完全人，财富地位不有了不算完全，真正的完全就是要跟随耶稣。马可福音又讲到，你还缺少一件，人生中你不管有多么的完美，你还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不跟随耶稣，那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认识耶稣，不跟随耶稣，我们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人的本分要回到神那里，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个人是办不到的，只有信靠耶稣，只有认识耶稣，只有跟随他，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这个人生就完美了，我们这个人生就完全了，我们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死后才能有真正的影响。这不是我说的，圣经有跟我们这么说，在启示录14章13节这样说，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如果我们不跟随耶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在主里死了的人。我们要是成为一个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我们现在就要认识耶稣，我们现在就要相信耶稣，我们现在就要跟随耶稣，我们现在就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作为这个结束，我本来选取了一个这个当转眼仰望耶稣的副歌哈。那个周围姐妹说，你要用它来做这个回应诗歌吗？我说我没有想着做回应诗歌，我只想带领大家以这个副歌作为一个我讲到的结束。我说如果呢还没有选择这个我们带领崇拜的还没有选择这个回应诗歌的话，用这个也挺好。周围姐妹说，这是我家的弟兄来选诗歌来领会啊。我说近水楼台，太好了。但是我还是想给弟兄姐妹呢一起这个副歌，我们一起，我带大家我们一起唱一下好不好？我希望我一下子能够这个调找准哈。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借着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主的话，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但愿我们每个弟兄来到神面前，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现在在世间在这个地上，我们整天的忙碌做事，我们在做什么？做什么才是最有意义的？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信息有一段思考，在神面前有一个立志，我们真的能够当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一段思考，我们有一段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跟父神和好，让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主啊，你就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有福的，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有福的。 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该怎么生活，那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来跟随耶稣，天天与主同行，真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就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在中间的朋友们，都能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跟随我们的主耶稣。祝福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